天台宗纲要。天台宗的中国大乘佛教里头有八大宗，是八大宗之一，是天台宗立的宗很早的。现在他说是纲要呢，这位净泉法师啊，他写的这个写天台宗里头有很多书啊经啊，抽出来变成一体文写出来，使我们容易研究的。现在说是纲要呢，就是说简单了，其中也是要纲。这上头没有说净泉，就是净泉大师出，现在还是相边这位看的，他就是现在才过去不久的人，在民国初年是跟这个地间老法师教法，跟我们那个禅师老法师是学长，稍微长一点，我们那个老师禅师老师，他们都是老同学，不过净泉老法师还要资格老一些，因为他学的几个东西一直没离开，后来就带地间老法师导座了，地的贯通是民国的贯通，讲真好出名的，净泉老法师，他们讲的，我就给你说介绍。现在说前面就是说没有讲这个天台宗纲要以前呢，它有个程序文，各位看，当汉武帝时，佛法与和我国开始发生关系，据《魏书》记载呢，汉武元首宗前火气病草生奴是搞南的人，或居延斩首大怀，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性。这个西歇王杀这个丘突王，奖其众五万来降，怀其金人既以为大臣，列于甘露宫。甘泉宫。金人率长杖于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这个是那个很古老的那个书上记载的那个一段呢，我们就补充，要细研究还得查字典。当汉武帝时候，这个汉代呢，就是秦朝以后，秦始皇以后。有西汉、东汉，我看我这是西汉。在这个时候呢，佛法就和我们中国呢开始发生了关系了。那是他现在就是根据这个《魏书》的记载，《魏书》是曹魏书，汉武帝就是汉武元首宗。元首就是他的一个年号，我查那个他说是在公元前122年，都要记得话就行，公元前122年，在汉武帝元首那个年代的时候，他派了这个火气病，这个火气病是一个人名，去讨匈奴，匈奴就是现在蒙古一带，是皋兰是个地方，这些地方可能都在新疆附近了，我都不大清楚。过居延大概是经过这个地方，斩首就是大概是杀了很多人了。下头这一句，西歇王杀丘突王。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好像不是过去定的人的那个人名字，弄不清楚，我查也查不到。这就奖其众的五万来讲，就是有五万人投降了， 就得到一个军人，怀集军人，立为大臣，这个汉武帝为国的一个大臣，这个军人是个大臣，也列于甘露宫，陈列在那个甘露宫里头给大家看。军人的场在场帐有一丈多高，但是不计数，只是但是烧香礼拜，不上供，烧香拜访，就是说那魏书生记载。下来就是说军人呢，就是佛像。当时佛法虽未传入中国内地，而北方的匈奴就先已照料着佛教的光辉。据说当时佛法虽然还没有正式传到中国的内地了，但是北方的匈奴在中国的北部了，蒙古，可能是现在新疆和蒙古交界的边界中心，他们就已经有了佛法了，已经接受这个佛法的光辉照耀了，这是一个。下面说其后，在那以后，张骞氏打下，张骞不晓得是不是那时候外交大使，这才叫亲戚，是吧？当下就是在中国的西北。大夏这个地方是当时一个国家，是究竟是现在的哪是啊？新疆西北到没到波斯这一带呢？弄不清楚，因为那时候有个大月是和大夏，就是这一段有个历史的。到了这个大夏呀，就是说回来了。就是传西旁有申都国，就说在大夏的旁边了，这个旁边可能是在南部了，这个名字叫申都，这个国家一名天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了，就是印那个译的那个音，申都、宾都、天都，可能是这意思了。好像在佛经里头讲天竺就是指的印度，但是在最初呢叫申竺。我们在佛经上要是看到有书上说是申竺呢，大家就知道这是印度。这时我国已经有佛法，这时我们中国已经知道有了佛法，从张骞那个时候看埃及的时候还是厉害的，哦，还有个博士记者秦景宪的，都大月，大月，这个大月氏，大月氏王，在佛经里头念不念氏，念支，支哪里支啊？就是开支，收支的支，叫大月氏，那个王啊。这个受大月始王始依存可能是个人名，大月的王的这个是前面口授糊涂经，就是接受他的口传了，说口传念这个糊涂经就是佛经。这时佛这个时候佛经开始传播到中国，简单一说就是从这个汉哀帝的时候，从这个秦景宪呢，那个时候这个佛经就开始传到中国来了。后来汉明帝夜梦金人，向有曰，向有白光飞行见品，明日问于群臣，这个复议以佛罪，汉明帝于是就派太阴秦景到印度求说法。这个后来就是到汉哀帝以后，这个汉明帝恐怕到了东汉，梦的一个金人 那个金人呢，像有圆光，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有这个白光，在有的地方讲圆光，就是白光，他写的是白光，就是放光。后来飞行殿前就飞到他这个宫殿的那个殿前，到明天就是到第二天呢，他上朝的时候就问这些个大臣问什么，那个臣里头有一个叫傅毅的，他就说这可能是佛，你说这个梦的这个金人呐、啊，有这个白光啊，那么皇帝问我呢，问我们这个群臣呢，我认为是佛。这个汉明帝呢，于是就派太阴星君这两个臣呐、啊、大臣呐、啊，到了印度就求佛法。那时候说是到印度了，中间还隔着很多小佛像。太阴等到月之佛，这个月氏啊，就是月之佛。毗沙门摄摩腾竺法南，这是两个出家人，随以东环就跟着他们到了中国。东环就是回来，就西方回来了。因等又得佛经，有个四十二章经，居士家佛像，于是中国持有三宝。这个太虚这个太阴他们的人呐、啊，到了月之国，到了月之国呢，就遇到两个出家人。这两个出家人呢，就是一个叫摩腾，叫这个摩腾摄摩腾，他是有的人叫迦摄摩腾。这是有一个摄字，各位看了。比如说要说完全说出来，就迦摄摩腾，摄摩腾，竺法南，这是两个出家人。最初就是他们到东环呢，那个时候可能在洛阳，河南的洛阳。洛阳是这个东汉的首都了，河南洛阳，河南省洛阳这个地方。到了那儿，各位知道白马驮经，就是这个了。白马驮经就是这个摩腾竺法南两位法师啊，高僧。就是那个时候到洛阳不是有个白马寺吗，这一个那就是说汉明帝太虚这个太阴星君他们到了月之国遇到两个法师，把这个经取回来了，有佛经佛像。佛经就是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很小的一段段，就四十二段，这在当今。于是中国是有三宝，这个时候中国呢就开始有三宝了、佛像佛宝，佛经法宝，摩腾竺法南僧宝，也就是有了三宝、佛法僧都有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可以简单说一下，简单说什么？第一个，他这个前边张骞不是使大夏去吗？第二就是派太阴金顶到月支啊。原来那个大夏是个小国家，被这个大月支啊把它消灭了。消灭了这个大夏的人，没有被杀的人就往西南跑，往西部跑，跑的可能是现在过了阿富汗和波斯那边的伊朗那边去了。那么这个大月支就连这个新疆甘肃这一带都占了。这个时候这个大月支就成了一个大国了，成了一个大国了。 要研究这个印度西域的佛教史呢，他后来分五部侯，五个诸侯。我们知道佛灭夺后，印度佛教有两个国王大行佛法，一个就是阿育王叫阿舒迦，第一个在佛灭夺后270年左右。第二个叫迦利闪迦王，迦利闪迦王就是大月去以后，扩充到印度去了，这个国版图。那么他是在佛灭度后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大乘起经论的时候，这个迦利闪迦王，他们每天请出家人到皇宫里说佛法。就是大月之这个版图扩大，那么这个时候，所以很多佛经是大月之母母，化石记的经。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摩腾卓法兰两位沙门，就是出家人，平常说叫出家人叫沙门，母母沙门。沙门的意思是勤息的意思，勤就是辛勤的勤啊，好勤力，息就是我们调息中的息，叫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这个沙门。第二个在现在讲完那个大夏和月之大月之国。现在在谈的这个摩腾卓法兰到了白马寺，各位有的人听过我先生的，但是这个焚经啊，道教和佛教比较比法呀，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道教是中国的文化，佛经是外来的，这个皇帝呢原来是信道教，后来佛教到了中国也信佛教。信佛教呢，佛教是外来的了，道教是本身的了。道教大概有一点，不想皇帝信佛教。他说，这个佛教是外来的外教，道教是本身，你应该信的道教的样宾怎么样的引导。后来这个皇帝说究竟哪个教高我也不知道，那怎么样试验一下比较一下，我给我一个正确的信仰。后来道士就说有一个办法，就是道教道士出的办法。他说在洛阳白马寺的大这个山门外头有两个大人台，用这个砖砌起来，大门外头一面一个台，一面是道教的经，一面是佛教的经。如果是真经的话，火烧不着，那个经就灭；如果是假经的话，那纸什么一烧就着了，那就是假的。这皇帝一听说，那好啊，烧不着，这个纸东西烧不着，这是不可信的。要我就要信，后来就这样就把这个两个摩腾卓法兰给到，说你这个佛经是真经，你来这传教，我们要试验。说你不试验也不成啊，就一边摆佛经，一个台上摆佛经，一个台上摆个道教的经，摆起来了。就说是谁先烧谁的经呢，是吧？后来呀、大家就讨论说先烧佛经，心想这烧完就算了，我这不用烧了结果烧这个佛经烧不着， 那时候道教也有修行的很高的练内丹外丹，他们道教吞服化服，那时候道士比现在高明的多了，真有修行的，那是有法力的。如果一般来讲呢，他们用法力烧不着，但是那时候一点说烧不着就得烧道教经，也得点一下试试，一点道教用法力不给他烧，自己烧了，就烧了。烧了那时候全国道教道士很多呀，出家修行的道士有学问的，修都有。后来呢，这两位尊者呀，是两位圣僧的了，就腾空了。腾空到空中就说记住了，说我记不全了，我记住几句了。他说：“不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什么狮非地海纳？还有怎么几句了？我记不清楚了。就是说，你这个。”按照拿野兽来比较的话，道教比是狐狸，佛教等是狮子，说狐非狮子类，你狐狸到了狮子去了你就不成啦，没有狮子你还可以，狐狸也有一套的。灯非日月明，你这个点灯是亮了，但是太阳月光出来你还是顶不住了。石非巨海呢，你这个石非石土，就是说它也不是也有一点的了，但比较有，你比不了大海了，就是说这个在空中仙。这一来呢，好了，这当时皇宫皇帝宰相大臣有好多人，全国很多人看呢，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啦。后来这个道士呢，我看这个史上啊是这样说，这个道士呢，他们就分散三种，一种呢就说，道教这个经都烧了，佛经烧不着，但是我也不相信佛教，我回家到时候也不干了，干也不成了，不干了，都不干了。有很多人，大多数的人呢，就去当和尚。学佛的不干，还有一些领头的那些个有地位的道士呢，就是说也不回家，也不当和尚，还当道士，还要抢夺那个门户的少数。这时候呢，就很弄得很热闹，在那个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就是这两位两个神通。就是可以说四十二当中在那时候没烧着了，这样，这就是说中国有三宝在这里。那么这一段啊，我们讲完这一段，从此以后，印度的梵僧东来传教，中国僧人西往求法。从那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印度的又跟着还有梵僧，梵僧就是印度里出家的了，就陆续的东来，就是到中国来传教、传佛教、传密经。中国的出家人呢，后来也就往西方到印度去求法的人。你比如说，有很多印度的高僧，我们这个佛经是他们翻译过的。那么中国到印度去求法的呢，主要的各位记住，最出名的有三位，很多了，站起来有很多人，也有在半路上的受苦受不了的回来的，也有受罪死在路上的，也有死在印度都有。最出名的在东晋时代是法明，法显佛法的法显显密，那个显法显。第二代唐朝就是玄奘，最出名。第三唐朝还有一个易净法师， 意，人引导得的意，清净的净，第三位最出名，他们译的清高。那么化缘法师呢，中间的经过苦，那个感动人呐、啊，我有时候看到那儿，心想好难过呀。怎么难过法？其他的不说了。他当初到印度，他们要给中国长安走到印度要走三年，中间有空中的锁链，就空中走掉，冰天雪地要经过几天才走出这个喜马拉雅边境，冻死了的，饿死了的，渴死了的。后来在这个山里头，雪山里头啊，一个人没有，他们走。最后啊，圣罗法扬法师另外一个，那个人走的冻的冻的冻的，天冷的不得了，山高的都是雪，冰天雪地，冻的这个雪，身上的热度没有了，也不想看着迈不开步，走也不会走了，也不会走了。法扬法师在前边十几步远，还在前边回去，他不能动了，就回来就拉他。拉他走，那个法师说什么？哎呀，真感动！他说：“你不要拉我了，你一拉我们两个人都不要去，你赶快往前走吧。我不能去了，你不用理我。你看，到了那个。”生死的关头，他为了佛法，你不要救我的命，你去去求苦去，我死的就死这儿了。周围都是多少千丈的那个大山里的雪雪，他一个人只能走一趟，他的心里感觉如何？还不让他拉你？要是现在我们说两个人去，你求佛法还不是为度众生吗？怎么我现在死了你都不管？你这个慈悲在什么地方？你求什么佛法？这很有道理的。结果化缘法师就听了，那叫为法忘去，走到印度就迷失了。迷失了，那么到了印度就求学法，又后来就到了西南，在西南还要过海。就西兰求法完了，想回来了，坐着那个小船往回飘，有那个地后风啊，往回刮西南风，这个船才往北东北来，往中国来呀、啊。结果走着到海中间呢，这个风刮的刮吹，没有吹到中国去，吹错了，飘到太平洋里头去，走了四五十天。不知道东南西北，结果看到海岸了，一上岸讲话不知道不懂，不懂那个地方人也跟他比划，就有给他们东西吃，没有文化就教他们文化，就给他们弄个那那现在就是墨西哥，所以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中国人，是发源法，不是哥伦布，这是中国有历史的。现在墨西哥有中国饼啊，有中国钱，他们都发现过呀，有历史报纸登过的。是在中晋时代，中国的出家人就到了墨西哥。到了一段时间，后来呀，把这个精神缓过来了，教一点他们的文化，中国的饮食，又把他害了还好。又飘往回飘。飘到中国的山东，各位看看，从这儿要坐那小船，飘到山东去，起码得一个多月吧，还得快走。到了山东又登岸，这回去才翻译佛经啊，发现了，经过多少生死的苦难，所以这个伟大不得了，就是说。中国人往西域求法的很多，这几位最初一个发现文庄毕竟，那么印度来中到中国也有个传法的也很多，比如说圣杰巴和罗什帕南托很多了，都有很多了。 好了，这个易经的事业也一天一天的兴盛起来。易经就是翻译经了，这个事业，这个翻译经这还就是说了一句，说了一句呀、啊，那个翻译经的事情啊，那个场面可大了，时间可多了，经过好多年了，到了南北朝的末年，南北朝就是六朝的时候了，就是隋唐以前，三国以东晋两晋以后，南北朝。但是北魏方面，南北朝，南朝北朝了，就是北魏是北朝，就有寺庙三万余所，在中国有3万多所这个寺院。僧尼210,000人，僧就是男众，尼是女众的出家人，叫僧和尼，有200多万人，这个国家。各位看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中国大呀、啊，那个版图啊，有200多万出家人。那么译出来的佛经有410部。和1919卷，410部，我们各位记住，有的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一部经就有，好像《妙法莲华经》有7卷，那么《金刚经》也叫一部，但是也是一卷。这样讲，比如说《大般若经》一部，一部就有600卷，部和卷是在这儿。部头呢多分是大的，小部头呢就是一卷是一部呢，大部头呢一部就有多少卷，所以它有11部就有1919卷那么多了。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大家可以想象就知道了，这个佛法真的是已经兴起了。这前边呢，刚才我们研究这一段呢，就是说各位记住，就是佛法怎么样到中国的一段简单历史，就记住就知道。佛经的译书既多，讲经的风气也就盛极一时。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讲天台宗纲要呢，这就是说他没有天台宗以前，天台宗怎么样要会产生出来一个天台宗呢？慢慢就来了。那么佛经翻译的很多到了中国了，那么光翻译不成啊，还得要研究要讲，讲经的风气也开了。法莲你也讲，我也讲，就是意思很像。这光讲不成，下边还要在判时教义的时候，判教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叫判教相，判呢有的地方叫判别，有现在这叫判时啊，把它判别分别出来，浅深高低，教义的道理不同。那么大家你也讲我也讲，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讲了，讲的经也不一样了，那么大家就判教。判教的时候，因为这个师法的不统一啊，就难免会有分歧了。因为大家这个，你比如说你跟这个法师教，他跟那个法师教，教的不一样，那么大家谈起来的这个都是佛法不一样。好像在印度就有，不是，这是现在到中国了，佛法在印度就分叫做护派佛教了。护派佛教有18派，连基本上座部和大众部这个两个基本合起来叫20派，在印度20派。到了中国呢，它这个自然的现象，我再讲一点，不让各位听到说怎么叫帮派， 那要不分多好，人一分起来倒是谁对有对立位。在佛灭度后第四次揭谛三藏的时候，这个佛揭谛佛这个三藏一共有六次，前四次是都在印度，后两次是在缅甸，我看得过一次。那个场面是国家举办，平常人做的。现在说在第四次协议，就是加密在加王国，就是说在全国选五百大俄罗汉，都是圣僧去结集。结集就是说整理这个三藏，佛灭度后已经啊五百年左右了。为什么要结集呢？当时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皇帝呀、迦尼采迦王啊，不是每天请一位法师到皇宫去说法吗？一天请一位不同的人去说，这个皇帝很聪明的，听得多了，他听得你们讲的不一样，佛说的法怎么还有矛盾呢？他不同。到哪个是真的呢？好的，有一天呢，他就从全国最高的高僧、最出名的啊，就请他来了，就问是一位叫协顺者，协不单席的那个协，协顺者，那是一个肉子变成三个利索，他就问协顺者。说这个佛法是不是没有矛盾？他说没有矛盾。说没有矛盾，我每天请你们这个出家人到皇宫说法，怎么说的不一样？你看看呢，跟皇帝讲话可不是那个。那时候皇帝说杀人，他不管你。那个法师还有胆量，还有学问，还有见识，还有那个心得。接着那个就说啊，我给你打一个比喻，你就算了。他说佛在世的时候的法和佛灭度后现在的佛法，比如什么呢？比如一个金棍，金的土杖，哎，那个年纪大的人拄那个杖。是金做的。佛在世的时候，这一条杖呢是完全是完整的。现在佛灭度后几百年了，他说这个金杖呢断了，断了多少节？哎，你拿一节，我拿一节，你看着这节长那节短，是不是啊？不同。你不了解，完全都是那一个金杖的根深。他说金子是一样的，他这一大皇帝没话讲了，说的不同都是金子，都是佛法。那皇帝他又问，还没完呢，他说那虽然金子不同，你说这个比喻都是佛法，我想学佛法，我这个皇帝国家事情多得很，我还要学佛，我弄不过来。最特长的，值得我学，值得将来说正统佛法的传统下去，是哪一派？那个学生者就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的意思是一切有部，就是有风，一切有部呢。在这个中国翻译的梵文叫萨婆多布，各位听说萨菩萨的萨，佛娑婆世界的佛，多少的多是萨婆多。如果说是萨婆多布呢，就是印度正统的小乘佛法，后来传到中国有这个大提婆沙论，就是那一派，哎，舍利弗尊者道的论，木匠严尊的道德论，加真严尊的道德论，都是属于这个萨婆多。 那么这是最有福，最有福，金马玉啊，那里都有。那么后来呢，他说好，既然是一切有福，是属于正统的说法，我们现在我要把它结集，这就选五百大额罗汉，他们一天供养这个皇帝，给你吃饱了，大家就结集。结集是在哪儿呢？当时的国家不在印度里头，啊，这个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呢叫寂心，那个寂呢上面一个点字，一横一撇，两个火是一个出招，这个寂，冰就是冰火的冰，这个。那么后来的新一代唐朝以后，玄奘法师翻译的叫迦斯尼罗，各位记得迦斯尼罗好的这个地方。迦斯尼罗是在哪儿呢？在印度的北部，一个小国家，现在是哪儿呢？可能是阿富汗的南部一个地方。他那书上说呢，这个国家很小，四边都是高山，当中是盆地。当中是盆地呢，我们佛经上讲这个龙树菩萨到龙宫里取佛经，各位有的听说你下来看的佛经。我当时研究佛法，我就归根儿，我说这个龙宫现在人很多，可能不相信，这个龙宫在哪里？后来我看这一段历史啊，我就把它记得很死，读了又读，读了又把它背过来。原来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后来没有水了，当时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小海，那个叫龙宫。后来怎么干了呢？各位要不要听我这扯的离开这边儿？不过这个地方有点历史性吧。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到这个印度北方去度众生。度众生那时候带着这些，带着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那个时候没有神通啊，他没这么多行。不但是他没有这么多，他只是这么凑合，没有神通。那么到了西北去弘法去度众生，到回来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带着阿难尊者，给阿难尊者，这个阿难尊者给佛当侍者嘛，在空中回到印度回来的时候呢，在空中就往下去，好像我们坐的飞机下边是水，就跟阿难尊者说。说你知道吧，这个下边是龙宫，我为什么现在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他说将来我佛涅槃以后，释迦牟尼佛迦摄尊者和你阿难比我当侍者的，迦摄尊者比佛年纪还大一百多岁，佛才八十。他们将来为了要继承这个衣钵，他这个袈裟给弥勒，当然假称弥勒佛要入境，他不能久住在这里，他入境到山洞里，现在还在。那么完了，他能有佛法就全靠你阿难。但是你阿难，我现在在呢，大谁听你的话呢？那么多大罗汉，你还没成个罗汉，谁听你的话呢？有人听的话，他说将来呀、啊，这个龙宫旁边那个山的南边那个山头上、山顶上，有两个人在那修仙，一个叫莫田地，一个叫商摩诃修。莫田地，末了的末，田地的田，田地。商摩诃修，商人的商，摩是哪里那个摩？和气，和气的和气，修什么修？叫商罗和修。他说他们两个人呢，将来会 跟你出家做你的弟子，将来呢大乘佛法这两个人要记住。好了，这个呢真的不行。那么后来佛就佛了涅槃以后，这说说这话就经过多少年以后，佛就佛涅槃了。佛涅槃了，啊，有一天来两个人，孙文南跟他说：“我要跟你出家，当和尚。”我想听的是你们俩在哪儿来的？啊，这神童也不会管他。神童那时候罗汉也要问的，也装不知道。他说：“我们是从那个在那个龙宫南山上修行，我们修仙的。现在呢，我们修了半天，还不彻底。听说这个佛法，你在这儿记住，我的。”我们要跟你出家教佛法，说南尊者就答应他们出家教佛法。教佛法，他们那时候人都，他修仙的人也非常用功，一种智慧呀，很一听就懂，所以很快就教会了。教了他两个人呢，那么这个佛法传给谁呢？后来。印度正统的历史传给商奴和修了，但是墨田地也算，算是算在旁边，好像那个中国的历史，东晋是怎么样，跟这个六朝的时候哪个是正统说话，哪个是旁边的那个同时啊，就是那种情形。这个墨田地也叫墨田地家。他又回到，他说我要回去到龙宫那儿要去见他们。商罗和修呢，就在印度传法，继承佛的法。后来阿难尊者又入灭佛涅槃了嘛，商罗和修继承。但是在这个墨田地，到了回去他原来修仙的那个地方去了。